大家好，那这段时间啊，每次中概股一跌，后台啊就有人火急火燎的问啊，李哥啊，我该怎么办？还有人说啊，李哥，网上好多人骂你啊，这个你怎么看呢？说实话啊，这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从7年前李哥开始写理财，一直就有人骂，一开始呢还是有点伤心的，但是后来啊就习惯了。李哥也不会主动去看，就算呢有人跑到公号来骂，也是笑脸相迎，因为呢。理财想多赚点钱，他就得担风险，有亏钱的可能。有时啊，李哥的判断也会出错，那有时呢，判断没有出错，但是需要时间的沉淀，才能获得最终的收获。这再牛的理财师，也只能通过理财知识推断出大方向，不可能准确预测何时冲顶见底，一买就涨，一卖就跌。最典型的就是2018年4季度啊。那会儿呢，力哥3天2头啊写啊，大家要挺住啊，拿稳了，坚持定投。现在呢，10年一遇的黄金坑，千万别气了。那轮熊市啊，创业板10月中旬见底，大盘年底也见底了。那时坚持下来的人，此后的2年怎么都是赚钱的吧？但这种呐喊啊，永远是事倍功半，少数人坚持住了，大部分人骂完力哥，割肉走人。前者逆人性很难，所以能赚钱；后者顺人性简单，所以难赚钱。当然呢，力哥也有判断出错的时候啊，比如说去年3月推荐的南方原油，因为啊美国疫情大爆发，原油价格史无前例大崩盘，跌破30美元时呢，力哥觉得历史性抄底的机会到了，但是啊万万没想到，后面居然还有负油价，很多人跟力哥抄底南方原油时。净值是0.58元，一个月后啊，最低跌到0.33元，浮亏43%。哎呀，这跳楼的心都有了。那力哥当时抄底的底层逻辑是呢，石油是现代经济的命脉，油价、啊、不可能长期维持在30美元下方，都覆盖不了生产成本，所以啊，油价迟早会回归正常。随着欧美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大宗商品市场回暖，年后油价回到60美元上方。虽然南方原油因期货深水问题啊比较吃亏，但是呢还是回到了0.76元，比当时抄底呢涨了31%，耗时1年零2个月。如果能坚持下来啊，其实收益还行吧。可惜一般人都没有太长的投资耐心，想赚快钱，遇到亏损啊慌得一笔。心情不好就想骂人，这也是人之常情，很能理解。过去几年，力哥多次推荐过中概互联或者中国互联，年初呢还推荐过恒生互联，这几个啊都是中概股基金。最近啊，中概股那是跌惨了哦，这几只基金啊自然表现的也非常糟糕，骂力哥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做这份工作赚这份钱，当大家负面情绪宣泄的垃圾桶也是应该的。我们理财博主的主要功能啊，就是帮大家做心理按摩，次要功能呢才是讲点理财知识和赚钱技巧。知识易学啊，但知易行难，这才是普通人理财难赚钱的主要原因。所以同样的道理啊，力哥反复讲啊，彷徨的时候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基金大跌，现在应该买入加码继续捂着，还是赶紧割肉呢？答案取决于基金大跌的原因。恒生互联这几只兄弟基金啊，都是指数基金，涨跌呢和基金经理的操作水平是无关的，是中概股走势决定的。所以啊，咱们得问的是，中概股最近为什么大跌？一类股票大跌，理由无非三个啊。第一呢是杀业绩，本以为啊你是浓眉大眼的大白马，谁料到啊财报公布业绩暴雷，一夜变成黑天鹅。那过去支撑你股价的所有数据都得推倒重来，股价呢当然得崩。比如说啊，顺丰一季度居然亏了10亿，太出乎意料了，所以五一前大跌。但是中概股业绩雷了呢？2020年，腾讯净利润增长30%。阿里75%，美团110%，京东315%，小米25%，百度21%，拼多多、快手、B 站还处于爆发期，虽然业绩亏损，但营收增长都很强劲，尤其是拼多多，营收翻倍，都在市场预期范围内，不是杀业绩。那么第二个呢是杀估值， 哪怕业绩还可以，但是如果此前市场过于追捧，股价飞到天上去了，还是有可能在市场转冷后出现大幅下跌。比如啊，年后抱团股崩盘，有些白马股价确实太贵了， PE 动辄一两百倍，增速又一般，市场就有杀估值的冲动。但是中概股估值很贵吗？判断指数估值高低啊，有个比较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啊，看历史估值分位点。以中概互联跟踪的中国互联网50指数为例啊，去年12月18日，该指数 PE 分位点为 35%， 属于中等偏低。随后中概股一波行情到1月18日 PE 分位点提高到 44%， 那还是中等偏低。你说为啥都看18号？因为啊，19号蛋卷发车，每次发车前李哥都会统计下各大指数最新分位点数据做发车参考。最近啊，有人跑到力哥后台一通乱骂，说你啊懂不懂估值啊，高估了还喊我们买，你是傻还是坏啊？这力哥就一脸懵逼了，到底谁不懂估值啊？因为基金跌了，所以就能说明之前估值太高了吗？那中国平安八倍 PE 还一路跌跌不休，算什么鬼呢？如果一年前入手平安，到现在还是亏钱的，但一年前入手中概互联，哪怕春节后跌到现在还赚 25% 呢。那现在中概互联估值分位点应该是多少呢？看 PE 43%， 也就是过去七年大部分时候比现在还贵。因为有拼多多、快手这些目前还亏损的巨头，所以互联网公司估值其实看 PS 更合理些。 PS 分位点现在才 28%， 明显低估了。再看看那些成熟的巨头的 PE，腾讯29倍，阿里25倍，小米25倍，京东15倍，百度18倍，摸着你的良心说贵吗？美团是唯一估值特别高的存在， PE 高达270倍。主要是啊，美团之前也和拼多多一样拼命贴钱抢市场，这两年逐渐形成垄断，才开始赚点钱。大家觉得美团赚大钱的好日子还在后头，所以啊给了特别高的估值。除了美团啊，用杀估值也说不通。三呢是杀逻辑，财报表现还可以，估值也不贵，但是如果市场认为某只股票未来的增长逻辑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一样对估值会推倒重来，股价暴跌。比如说啊，昨天印度文章里说到的上海机场，疫情反复导致上海机场可能未来几年都无法把国际航线和免税店业务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市场对这只股票的中长期估值逻辑发生根本性改变，所以连续暴跌。但中概股未来业绩增长的逻辑发生根本改变了吗？有人说变了呀，因为政府高举反垄断大棒，要把这些无良资本家往死里打，先是拳打马云，再是脚踢王兴，还有啊，你马化腾、刘强东、张一鸣之流，就算啊再夹起尾巴做人，也是难逃我社会主义铁拳伺候。So， 这波中概股集体大跌的主要原因找到了，市场担心国家对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打击持续加码，这才是个起头，未来啊会彻底改变互联网巨头躺赚的逻辑，所以啊资本纷纷出逃。美国和香港投资者看不懂呢，这还能理解啊，因为呢中国有特殊的国情。但是啊，作为红旗下土生土长的中华儿女，你们也看不明白吗？这又说到力哥反复强调的，要做好投资理财，那你得懂政治，还不是懂点皮毛概念，你得对中国政治有一针见血的洞见。很多人盼望房价大跌，自己啊好轻松上车，但是啊，看国家调控房价十多年啊，各种口号政策满天飞，那房价跌了吗？于是啊，很多人心生怨怼啊，为啥国家说话不算数啊？但是啊，你仔细看看历次楼市调控的文件，哪一条写着调控目标是让房价下跌啊？从一开始你就误判了宏观调控的目的，你把你以为国家会做的事强加到国家头上，结果自然大错特错。一样的，你以为国家反垄断是要把这些资本家给整死吗？作为打工族啊，你可能做梦也想打土豪均贫富，就算资本家抄家全收归国库，一分没进你口袋，那你精神上也是爽的。因为啊，普通人的幸福是从比较中获得的，我要是日子过不下去了，那大家都别过了， 这才心里舒坦点。可国家对市场经济的一切干预，根本目的其实是为了维持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楼市调控如此，反垄断也一样，把房价整崩了，银行跟着完犊子了，国民经济也得崩，国家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吗？最近啊，开征房地产税的消息又满天飞了，许多人啊紧张的一批啊，说啊征税后房价会不会又大跌啦？现在买房会不会正好是山顶接棒呢？如果理解中国政治的底层逻辑就知道啊，这叫做杞人忧天。把互联网巨头整垮了，国家又能落到什么好处呢？是税收增加了，就业增加了，百姓生活更便利了，还是啊投入高科技研发的企业资金人员会更多呢？显然都不是。当年美国反垄断一样轰轰烈烈，微软差点就被肢解了，大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架势。直到今天，老美还在反垄断，有事没事啊把苹果、谷歌、亚马逊、脸书老板传讯到国会听证会上，这种噼里啪啦一顿教训啊。那么这些巨头现在垮了吗？恰恰相反，不管你怎么反垄断，最多啊只能适当减缓这些寡头躺赚的速度，吃相呢更优雅一点。因为啊赢家通吃是互联网行业的铁律，人家有这市场地位就不可能不赚钱。今天啊光这几个巨头的盈利和市值就占了纳指半壁江山。中国的铁拳料想啊比美国的要更狠，比如啊最近火力拳打美团上了，人社局官员义正言辞地质问美团人士啊，你们怎么可以不给骑手交社保呢？一时舆论哗然，美团果然没良心啊，对上千万骑手毫不负责啊。平心而论啊，这有点上纲上线了。美团骑手是日结工资，很多兼职，有人干了几天就不干了，或者跑去饿了么干。社保啊必须按月缴纳，你要美团怎么给那么多高流动性的骑手缴社保呢？除非社保局开发出按日缴社保的新功能。但声势搞这么大，老百姓看了很满意啊，还好啊有国家给我撑腰，为底层苦逼打工的骑手们代言，为广大消费者们维权，社会主义 Yakshi。 话说回来啊，这些互联网巨头在垄断细分市场后啊，的确手起刀落，赚起钱来太狠了。光大数据杀熟这一项，作为消费者我就无比的窝火，这是整个互联网行业的通病，的确需要国家出手整治规范。而企业感受到社会主义铁拳的威力，也不得不收敛一点，让员工、商家、消费者更多的让利给他们。这不啊，美团已经宣布降低抽佣了。所以啊，反垄断啊，其实不是要搞死你，而是要挽救你啊。别在躺赚道路上穷凶极恶，迷失自我，把自己推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那才是真的凉凉了。可见啊，等这波反垄断浪潮过去后啊，你大爷还是你大爷啊，只不过啊兜里揣着良民证，慈眉善目的，你也不好说啥了。这波大跌，市场认为是杀逻辑，但我认为啊逻辑并未发生改变。就像13年塑化剂风波和八项规定，把白酒股全都埋在坑里了。结果呢，无论塑化剂还是八项规定啊，都只是突发利空，不足以改变居民消费升级、白酒行业长期增长的逻辑。那更早的三聚氰胺事件对乳制品行业的冲击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当时啊看起来闹得非常凶啊，但第一，中国人不可能不喝牛奶吧，第二，中国人不可能都喝得起进口牛奶吧。所以啊，蒙牛、伊利这些乳品巨头虽然也不是省油的灯，但最终业绩还是节节攀升。既然我的逻辑没错，错的是市场过度的解读、过度恐慌，那这种杀跌其实叫做杀情绪。市场先生疯了，对愚蠢的投资者来说最困难的时候到了，对聪明的投资者来说最美好的时间到了。市场先生多发疯几次啊，聪明的投资者才有更多的机会赚大钱。耐心是投资者最好的品德，巴菲特这么说，李路这么说，张磊这么说，段永平这么说，杠趋势的耶鲁价值投资大师大卫史文森也这么说。人家的投资道路上一样有过长期深套的经历，因为没人能预测市场先生啥时候疯，能疯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再恢复正常。但是啊，只要你的底层投资逻辑没错，耐心持有总是能赚钱的。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关注力哥公众号，更多干货分享给你。